上一堂课呢，我们介绍了这个记忆孔的一些有关的知识。那么我们在里面提到呢，就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西方是依靠宗教来管理人的灵魂，管理社会的，而我们中国不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靠天理，靠公道，靠道德，靠良知来维系社会的和谐和发展。那么原来我们中国的学术是由官府垄断的，叫学在官府。那么孔子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创立私学的一个伟大的学者。那么是孔子把知识文化传播到了民间啊，而且孔子在传播的时候，把他的理念，他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种种认识啊，传播给了大众。那么这个中间呢，他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我们非常庆幸，我们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导师，把我们中国社会啊引导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所以2000多年来，他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敬仰啊。我们刚才说到，在中国实际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帝王的系统，一个就是孔子啊。2000多年来，他树立了另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尺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把他称为叫树王，就是无冕之王啊。这个王，帝王做得好不好，要拿这个树王来做比较啊。你做得不好，为什么说你做得不好？因为有孔子的学说作为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国子监啊，孔庙这个建筑。大家要有一个常识啊，我们大概从唐朝以来，每一个县都有孔庙，又叫文庙啊，祭关公的叫武庙，祭孔子的叫文庙啊。那么这个庙跟学是一体的啊，或者说有学校的地方就有祭孔的地方啊。这当然要有一个级别啊，要达到一个县或者一个郡啊，或者一个州啊，它都会有祭孔的地方。那么这个庙跟学呢，往往是由于地形的不同，它的格局也会有所区别。我们在北京的雍和宫附近有一条街，这条街叫承贤街。承贤街上面就是古代国立大学的所在地。我们上次说到啊，我们读书人一个最终极的愿望是要成圣成贤，这是中国人的价值标准，而不是要去做一个亿万富翁啊，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啊。我们把这叫圣贤。那那么承贤街呢，它就是并列的，左庙，左边是孔庙，或者说西东边那个街啊，它那条街是东西向的，东面是孔庙，西面就是跟它挨着的啊，中间一墙之隔，有个门可以通的，那叫国子监。国子监 就是国立大学。啊，现在我在讲一个甲骨文的课，啊，我们第一个辨认出甲骨文的人就是国子监的祭酒，就校长，啊，当时唯一一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啊，那么这个妙根学呢，它是平列的。那么在有的地方呢，可能它没有这么宽的地方可以让你这样来摆，它就变成前后的，啊，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前面应该是学，后面是庙，啊，应该是这样。我在汉城呢看到韩国的陈军馆，他倒过来，他把前面是，啊，这个庙，后面是学，啊，据说为了是让这个帝王来的时候啊少走几步路。啊，否则他下来以后下了轿子到了那里必须下轿，他走很远才能走到那里，啊，那么他就把它倒过来，这个大家去看的是他一个格局，啊，看到孔庙地方一定要问他的穴在哪里，是在后面还是前面？那么这个穴呢，一般来说他都会有一块匾叫明伦堂，读书呢一个最基本的要懂人伦，啊，我们古代讲五伦，啊，要懂夫妇之道。要懂父子之道，是吧？兄弟之道，君臣之道，朋友之道，啊，读书你就是要用一种道德的一种理念，一种法则来处理好人伦啊，那么社会呢才能和谐。这个呢，我们走进去呢，孔庙里面呢就是有一块匾啊，这都是以前的皇帝题的“万世师表”。这表就是老师，表是榜样啊，我们经常讲表率，师表，师就是榜样啊。以前我在北师大念书的时候，这个启功先生题词，什么叫师范啊？学高为师，你的学问要做得很好啊，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你才能成为老师啊。那么他呢是万代的师表啊，刚才讲了，他为我们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奠定了一个成体系的啊一个文化啊这个类型。这是孔庙里面正中，这是祭这个孔子一个牌位。中国古代呢没有偶像崇拜的，都是一个木头，上面写上谁的名字，啊，就这样。后来有可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就开始里面都有偶像，啊，做成一个人的模样，啊，甚至现在连大禹啊、什么周文王啊，都做成那个像秦始皇一样的那个模样啊，那是比较厚的，啊。那么这个呢，它是在大成殿的正中间。凡是供奉孔子牌位的那个殿都叫大成殿，这个大成就是集大成，就比方说在先秦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学派，各种各样优秀的人物，那么孔子他的地位是什么呢？他是把所有这一切最优秀的精华全部集中起来，在他身上成就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体系啊，他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总结者。好，下面呢我们还要说到除了孔子之外，在大成殿里面还要记四配和十二则。我们中国人记无论记什么都要拿一个东西来配啊，比方说夏朝的人祭天，他是拿皇帝来配享；商朝的人祭天是拿帝库来配享；周朝的人是拿他们的始祖叫做后稷来配享。那么好了，这个孔子地位这么高，不可能只记他一个人，那么就拿他里面的最最优秀的四位弟子来配享， 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四配。我们先来看看哪四位。那么第一个理所当然要说到颜回，是吧？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啊。第二个是曾参，啊，第三是孟子，第四呢是子思，啊，这子思最了不起是有一部《中庸》，啊，一直到今天呢还留着，啊。这个四配呢，后来很快呢，就是一直到宋代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定格，以后不再变了，啊，这个都是有偶像了。十二则。那么孔子呢，曾经把自己的这个学生呢，十位学生啊，来这个。作为最优秀的啊，德行是谁最好，言语是谁最好，政事谁最好，文学谁最好。那么后来呢，由于他们太优秀了，唐玄宗呢，也让他们参加配享。啊，那么到后来，由于朱熹他的成就很高，啊，也就参加配享。那么十一个在旁边的不好摆啊，中国人讲对称啊，少一个。那么最后呢，就把孔子的学生叫做有若，把他补进去了啊，成为第十二个啊。这也是每个人都给他做成帝王的样子啊。这实际上，孔子要看到了，大概会不高兴，我觉得啊。另外呢。就在他两边还有先贤先儒从事啊，现在非常遗憾啊，我们北京的孔庙已经把这个全部撤了啊，我是给他们提过意见，但是呢没有用啊。那么最前面的是先儒啊，这就相当之多了啊，这个加起来啊，这个数量有七八十个之多。那么我们最后讲到呢，这祭孔呢，它有文化意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认同，啊，现在我们到韩国去，才4000万人口，有200多个孔庙，啊，从汉城一直到下面的县全有，越南的孔庙，我们有一次在汉城开会。有几个越南的教授啊，我们一看这汉城的孔庙保存得很好啊，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举行祭孔的典礼啊。那么河内的这个教授一看呢，哎呦，这孔庙太差了，说我们河内的一个孔庙那个时候打了那么几十年的仗始终没有炸掉，一直到现在保存得很好，说比你们韩国的还要好得多。因为在汉文化圈里面对孔子的尊重是共同的，这个里面是礼乐器啊，这叫编钟。这一个单独一个吊在这里的啊，这叫特钟，特就是独特，单独一个啊，如果单独一个磬叫特磬啊，特就是独特嘛，独就是单独嘛，啊，这一面鼓是竖的，啊，这个鼓呢有个很特殊的，跟我们现在，民间敲的鼓不一样啊，它是竖的两面的，这种鼓呢，我们把它叫剑鼓，古代是非常通行的一种，剑就是立，这鼓是立着的，这都是礼乐器。好，下面我们说一说呢，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孔子自古以来都是我们啊各民族共同认同的一个文化象征啊。这里我们举了最最简单的几个例子啊，比较常见的，一是辽代， 啊，二十四史里面一辽史，辽太祖问下面的大臣，他说我是一个受命之君，啊，就是开国之君。那么开国之君呢，应该四天敬神。我想祭有大功德者，那么第一个祭谁？那么下面的人都说应该祭佛也。啊，太祖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你看这少数民族这么说。皇太子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该首先祭祀。这太祖非常高兴啊，非常合他的意，所以呢马上建孔子庙。啊，这皇太子呢在每年的春跟秋，就是我们前面就有了这个祭孔的规矩啊，举行祀典礼。哎呀，每次祀典礼不就是一个仪式啊，因为它跟庙跟学摆在一起，每一次祭孔往往要伴随一个学术讨论会或者一个学术讲演啊。你看看魏晋的时候，皇帝皇太子每通一经啊，他有老师给他讲啊，因为你这个都不懂你怎么治国啊，都跟他讲每通一经都要举行祀典礼啊。这个里面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啊，就是哪一个皇帝啊，哪一个经呢通过了，那么下面呢他就要啊这个举行祀典礼。我们到二十五史、二十四史里面查一查，啊，太多了，啊，太多了。